这首诗歌是一个牧师在一个教会牧养，叫牧养，结果呢教会经济非常困难，所以对他家庭的供应不够，所以他就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比较好一点的待遇，所以他就打包行李什么都装好了。那个时候就是大概18世纪吧，这个不是车子，就是双马，就装上马车，准备要走了。准备要走的时候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来送行。送行的时候，大家就泪眼汪汪，都哭得泣不成声，就希望跟牧师说，希望你不要走，请你留下来，请不要走。那这个弟兄姐妹的热情就感动了这个牧师，就没有走，没有走的时候就写下了这首以爱相连的诗歌。那弟兄姐妹因为牧师也是这样子跟他们一起同甘共苦，所以也对牧师比以前好很多，因此这个牧师就在同一个教会牧养50多年，所以这首诗歌每次唱起来都是感受到我们在基督里，在主里面，我们的和睦相处，彼此相爱的一个美丽的诗歌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讲到肢体生活跟或者说教会生活，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12章19节到13节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到十三节，找到啊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：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恩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灵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患难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，圣徒缺乏要帮助，客要一味的忍耐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清早让我们能够得见你的圣容，感谢你来朝见你，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来向你献上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。感谢你将你自己属天的话语、真理的道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，让我们的眼界得开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丰盛。感谢赞美你，求主这时候也再次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实行真理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在很多年前，我在剑道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我们从这个九龙要坐船回到学校，到常州的时候，那因为时间很晚了，到差不多11点，最后一班船要开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容易赶上去了。所以赶到船上以后，我们就气喘呼呼地坐下来。坐下来以后，跟我几个同学一起坐下来以后，对面呢就有一个人坐在我们对面，他就看到我们几个人，他就问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们是不是剑道神学院的学生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们是剑道神学院的学生。”他接下来就问另外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？你们知不知道？”卖耶稣的人是耶稣的门徒，卖耶稣的人是耶稣的门徒。我们听了这句话的时候，觉得这是一个好大的挑战。真的，卖耶稣的人不是不信耶稣的人，不是不认识耶稣的人，卖耶稣的人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基督徒呢是不信的人最大的绊脚石。 所以卖耶稣的人是耶稣的门徒。我们基督徒可能可以做主工，很会做主工，但是呢我们不会做人，我们不会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活出来，所以人家看不出来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形象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个书信当中，他不但是讲生命，他也讲生活。因此我们要从今天这段圣经里面明天也是类似的，来看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如何。那这段圣经章节不多，第九到十三节，一共是五节六节，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五节，五节圣经。但是呢我们一共有四个重点，但是有十二个 point 王牧师说他只讲一个 point 一个点子我这一段圣经有十二个 point， 有十二个点子，但是可以分作四个四组四个大段。第一个呢是九到十节，是讲到与人相处，基督徒要怎么样跟人相处。是这个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，那就是要爱要真诚。那换句话说，爱呢有虚假的爱，其实我们人世间呢是有很多虚假的爱，我们表达的爱不是发自内心，有的人甚至是情侣，甚至是爱人，彼此相爱说是爱人，但是实际上也不是真爱。有一对情侣要进入婚姻，但是家长反对，所以他们说不能同生就同死，两个人就去跳河，跳河有女的在河里面淹死了，男的就游泳出来了。所以你知道他的爱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有的爱是我们想要得的爱，我要得爱呢我用爱来换取爱，就像圣诞节的时候小孩子说我爱爸爸我爱妈妈，就送给妈妈爸爸一个小礼物。他这个送小礼物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他送礼物给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已经觉得哎呀我的孩子好爱我们了，所以他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更爱他，所以他就给他一个更大的礼物。所以小礼物来换大礼物，一点点的用想，这个爱呢是想要得的爱，是还或者说这个是换取的爱，我用这个来，我用这样的爱来换取你更多的爱。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，这个虚假的这个字呢跟那个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之类同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所做的是表面功夫，是外表的，甚至于说动机是不对的，是有目的的，是要换取的。有一次一个教会一个姐妹到我家来来拜访，拜访的时候她手上带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大葱一个是牛肉，都生的。因为她大概听我讲到的说我喜欢吃葱爆牛肉，所以呢这个姐妹哎呀好爱她的牧师所以呢就带着葱跟牛肉来了。是听说刘牧师喜欢吃葱爆牛肉，这里我买了葱买了牛肉，请师母做给你吃。哎呀我说谢谢谢谢姐妹真是有爱心。可是呢当我接受了这个礼物之后，下面有目的的所以我不随便接受人家给我的礼物，学会了。他说我知道教会呢我们的秘书辞职了我呢也退休了，但是我有空，所以我想 可不可以申请教会这个秘书的职分？那这个秘书的职分呢，其实不是我能定的，我们教会有这个聘请同工的，有打扫的、清洁的、秘书啊，还是财政的，都是教会有请这些啊受薪的同工。但是受薪的同工呢，不是我决定，我不决定这些事情。但是如果他们找到一个人来说这个人要做秘书的话，我会参与这个审核委员会，因为这个秘书也要帮我做事，所以我要看他的资历，看他的条件。但是我不喜欢人交换，你要来申请工作就照着规矩，我们教会申请什么工作是有一个申请单、申请表，照规矩来填表，然后我们的评审委员会会审核。但是你来到我面前好像是贿赂，那我这个肉不晓得现在不晓得怎么办啊，已经收下来了，我又不好意思退给他，但是我也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这个请不请你做秘书不是我能决定。感谢主，后来呢就没有请他。所以我就发现说，今天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的表达看起来像是爱心，其实呢是假的。所以爱人不可虚假，那如果你爱人的话，你的后面就不应该有条件，没有条件就是这样无条件的爱你。上帝爱我们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，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也是爱人，不是做表面功夫，而是要真诚。我说这个这里说爱人不可虚假，那正面来讲就是我们对人要诚实。第二呢，他说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那就是恶恶好善，讨厌不喜欢，甚至于说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有恨的意思，恨恶这个恶，然后呢喜欢善。那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分别善恶，我们要知道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。那今天是一个善恶不分的世界，今天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世界。你认为是是的，他们认为是非的，你认为是非的，他们认为是是的。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看着人怎么做，而是根据上帝的话，圣经怎么说怎么说。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要有智慧，晓得怎么样分别善恶。如果我们要恶恶，就要知善，我们要恶恶就要知善。意思说如果我们说不喜欢这个，这个是到底是好的还是是恶的还是善的，我们要知道，在知道恶之前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善。那我们很多时候是在恶的方面，我来认识多一点，这个是不好的，这个是犯罪的，我们常常从负面来看。但是真正的能够看出什么是恶的时候，我们要从正面来看。所以恶恶要知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有一次我的儿子我儿子刚刚要上幼稚园的时候，那我家里面住的那个小区呢，是属于高级犯罪区，就是说犯罪率很高的一个地方。那是因为房子便宜，不是我们自己房子，房子便宜，所以教会呢就在那里买了一个房子，买一个房子是做事工，做教会事工用的，所以开会啊、查经班呐、青年团契啊、这个同工会啊都在那里开，同时呢也把这个房子呢让牧师住， 我的前任牧师他那个时候买的，所以他住在那里。他走了以后呢，他们请我们去，我们也住在那里。那这个区呢，就是学校很不好，所以我们就带孩子，女儿，第一个大女儿要去上学的时候，就看看学校，就发现这个学校她还没有上小学一年级，而这个学校二年级的功课她看了以后，她说太简单了，她都会了。所以我们就想这样的话可能对她学习有负面的影响。那感谢神呢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在附近的一个叫做匹兹堡大学，这是最高学府，大学有一个实验小学，那就算是私立学校。那我们因为经济条件呢，所以就够资格来申请给孩子读这个私立学校，所以姐姐去了，后来弟弟也去，这我们家就两个。那这个你们学校呢有校车，但是我们那一区呢只有两个学生，所以不能开一个大 school bus 大校车来，所以呢他们就用那个出租车啊，就是我们叫大的啊，就一个出租车来带这两个孩子。那他们第一次呢是姐姐是另外的时间她先去了，就弟弟呢一个人去，所以我们也很紧张，就看着这个司机认识他，然后他带他去上学。上学回来的时候，他的妈妈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今天怎么样啊，司机怎么样啊。儿子就说，哦，这个司机 bad 不好。妈妈就说为什么不好，他说第一个他吐痰，他把那个窗子打开啊，砰一下子吐痰。对啊，因为他从小长大，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在家里面生下来不久懂事的时候就教他们做人，怎么做人，怎么处事，所以告诉他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可以不可以做的吐痰是我们中国人的老毛病，所以就告诉他不可以随便吐痰。他一上车就看这个人就吐痰打开窗子，那如果一面开车一面那个怎么口水都会喷过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他抽烟，我们也告诉他我们不要抽烟，对身体吧，身体是圣灵的殿。我就发现说这个小孩在家里面先把什么是对的告诉他，他就知道什么是不对。同样的，我们像在美国有一个印钞票的地方，这个印钞票的地方他们训练一批人去认假钞，假的钞票我们一般人都不会看的。我去中国的时候每次给他们100元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看一看，我不知道他们看什么，对，他们好像有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有一年去巴黎也是，他们给我一个100块的，我拿到也不知道，我到另外一家去的时候给他看一看，他说这个我不收，你可不可以还没有别的钱，我就给他别的钱，就去了几家都不收，后来我就自己收起来，现在还在家里做这个古董，因为原来是一个假钞，我不会看，我从来没有研究他们真钞是怎么样。所以美国呢就训练一批人来认钞票，他们不是去看那些假的，他们是去看那些真的。所以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你知道善，你就自然会知道恶，你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是恶的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在教会，昨天谈到这个成功神学，这个什么叫做世俗化。那如果你知道圣经的教导是什么，如果你知道真理是什么，如果你知道正统信仰是什么的时候，你自一听到异端邪说马上你就知道。在我服侍的以前做牧师服侍的地区，有一次来了一个这个就像王牧师讲的会黄牧师会一病会赶鬼的， 啊，又疫病又赶鬼又倒。然后我们教会的弟兄们姐妹是问我说可不可以去，说可以去啊，我也去，我跟他们一起去。去回来以后没事儿，没有人受影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统的信仰，那些异端邪说，那些极端的作为，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不合圣经。如果不合圣经，他就绝对的不会做。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中国的教会、家庭的教会，我们更是需要在真道上向下打扎根，向上结果，要好好的明白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。那当然我们都鼓励大家好好的读圣经，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也读不出来圣经里面更多的经义，我们需要帮忙。所以我每次到任何地方，我去年大概也讲过，我要鼓励大家，你除了买其他很多的书，你一定要买一本系统神学的书。啊，系统神学的书把圣经的重要的教义，从神论、从圣经论、从基督论、从救恩论、从圣灵论、教会论、末世论等等，这些都给我们归纳的、写的清清楚楚的，你去好好的念。每个人最少要念一本系统神学的书，从头到底。我自己有读过，有的人像我们学者牧师，他们都读了好几本，我也有好几本，但是我也看，但是一本书从头到底一个字不漏的要把它看完。然后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，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，是你生命的关系。你说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，是你的信仰的关系。我们信仰能够扎根在正确的圣经教导上，或者说教义，我们不反对教义，我们也不是这个崇拜教义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。所以你知道正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错；你知道什么是对，你就知道什么是错；你知道什么是善，你就自然知道什么是恶。所以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第三，爱弟兄，要亲爱弟兄。亲爱弟兄讲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啊，这种亲弟兄、亲弟兄之爱呢，是家庭之爱啊，兄弟一家啊，不是生人，我们不是陌生人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同有一位父亲。所以教会如果能够亲爱弟兄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的话，如果你把这个男生当作是你的弟兄，这个姐妹是这个女子是你的姐妹，我们是一家亲，我们同有一位父亲，教会里面就会和睦相处。但是我发现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人与人之间，很多的弟兄姐妹彼此没有关系，不认识他。像我们这个600多人的聚会，你从东南西北各地和各省份来，你可能只跟你来的那个组啊，那个区的人认识，其他的人有没有认识？那我们只有5天，要认识也很难，但是至少我们要彼此打个招呼。最近我这两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，都有人跟我嗨。跟我嗨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跟你们讲过这个事儿，我到处都讲这个，因为我发现我去过一些教会，不是一些，很多很多教会，教会里面的人呢，外面的人进来他根本不理，不搭理他。一个新来的来宾到你的教会来，你不搭理他。我在国内家庭教会是状况比较特殊，可能你来的都是你认识的人，但是比较敞开，我不是说三次，我是比较公开的教会，人是自己来的，在美国就是人是自己来的， 那我就发现很多我去的教会，我做这个讲员来了，因为很多人没见过我，不知道我是谁，所以我进到门口的时候没有人踩我，那不踩我也没关系，我就跟他打个招呼，他笑一笑，我笑他也不笑。那我就后来到时候我就上台了，我就讲到了，讲了40分钟50分钟，讲完道以后，你认不认识我？认识吗？可是下台以后还是不理你，连看一眼都不看。那对我来说，我不会生气，我这人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啊，比较不爱打招呼。但是一个问题是说，今天如果你的教会要成长的话，你要不要爱人？要不要爱弟兄？要不要爱姊妹？你那里看到一个人陌生的人进来，你要不要去跟他打个招呼？哎，贵姓啊？从哪里来啊？欢迎你来我们教会。很多人站在教会上冷冰冰的站着，没有一个人看他一眼，没有跟他讲一句话。我请问你，他下个礼拜还会不会来？所以很多教会搞了30年、20年。还是小猫小狗3只，还是10几个人、20几个人。教会为什么不成长？人为什么不留下？因为他不感觉爱。所以你要爱弟兄，要彼此亲热。我这退休到大概6年吧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美国的东南部的小教会，20几个人、50几个人、80几个人，还有很多都是没有牧者、没有牧师，所以我都去这些教会来帮忙。这么多教会呢，我去做讲员，其实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躲我远远的，幸亏有刘师傅陪我，不然呢我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这。但信徒都不要靠近，因为他怕，都怕牧师，好的老爷。那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教会，他们请我们去，我去讲道，讲完道以后吃饭，哇，一大堆人都围过来，坐在我旁边跟我聊天，问这个问那个，我就等着觉得很舒服。我说这个好，那你们对一个外来的牧师这样的，不光是我，我说你们对其他的弟兄姐妹朋友也是这样，所以你们的教会人会越来越多，因为他们来到你中间感觉亲热，感觉温暖啊。这里叫做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能见了面啊，在这个操场里面你见了面呢，从东北来的，从福建来的，不管从哪里来的，你不认识他也嗨一下。美国人见面就是嗨啊，嗨就是你好吧。所以我们见了面呢，每个人都嗨一下，嗨来嗨去。这样的话呢，表示我们至少我承认我看见了你这个人。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人视若无睹的时候，人家会感觉你是冷冰冰的。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人不会来。所以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第四，恭敬人要彼此谦让，恭敬人要彼此谦让。接着讲到恭敬谦让，那恭敬呢不是恭维，恭敬是尊敬，恭维呢是讲好听的话，恭敬呢是尊重别人的人格和尊严，也就是说应该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是人。当一个人走过你面前的时候，特别是在一个家里或者一个教会里面，如果一个教会里面他走过来你走过去，你看他好像是根本不存在的话，你就是目中无人啊，心中无神才会目中无人。你是个有神的人，你眼中就有人，就会看到人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人，对人表示 表示你存在的，表示尊重。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尊严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轻看任何的人。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一视同仁，所以恭敬人啊，要彼此推让。这里讲的恭敬推让，推让什么事呢？推让是给别人有先选择的机会啊。咱们中国人呢，从某一方面来说是很会推让的，所以当我们出门的时候，那现在我们人多没有这个机会表现了。很多时候中国人一起出门的时候怎么样，都会让你先，你先。但是很多中国人的让呢，有的时候是客气，讲不好听是假的，就是客气，你先你先。其实我很想先，但是呢，啊，有的尊重你年纪大一点的，你先你先。那这个是好的，我们都要恭敬人的话，就要彼此谦让。谦让呢，让是美德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有两个人，一家人，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，他们在埃及得了大批的财产，啊，下埃及为逃荒下埃及，从埃及回来的时候，发了财，所以呢就到这个迦南地区，啊，就开始牧羊。罗德的羊群很多，亚伯拉罕的羊群也很多，两家亲在一起，啊，他的羊吃这边的草，这边的羊吃那边的草，两家呢就牧羊的人就吵架，你的羊就跑到这里吃草，我的羊就跑到那里吃草。所以很早以前就有这个，不是偷羊的，也是就是羊到别的教会去吃草，你就不高兴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兄两一家亲就开始吵架，啊，亚伯拉罕了不起，亚伯把侄子叫来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咱们是兄弟，咱不可以吵。他说现在全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往东我就往西，你往西我就往东，让你先。推让就是让别人有机会先去选择。那感谢神，亚伯拉罕有忍让之心，罗德没有，罗德就选了约旦河的平原，最好的一块地，啊，草绿油油的，这个羊群牧牛群吃草是最好。但是圣经有一句话说，罗德在约旦河平原那里居住，渐渐挪移帐篷，怎么样？直到所多玛。别抢啊，你别以为你抢到好东西就有好下场。很多时候你这个时候好，那个时候不一定好，你这个时候不好，那个时候没好。所以罗德走了以后，上帝对亚伯兰说，你举目观看，中后东西南北，南北中后走，纵横走遍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。让，恭敬人，要彼此谦让。在教会里面也是，很多时候我们会争，我要这样做，我要得这个，我要哪，我要占这个位置。有人选不上执事就离开教会，就是要抢啊，就要得啊。我不能做就不做，谦让。刘师母很喜欢音乐，大家可以知道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啊，这好几年没有做这事了。以前呢，因为他有个音这个声乐老师，常常会介绍他什么时候。在这个甘乃迪中心呢，在我们华盛顿有个甘乃迪音乐剧院，有这个名唱家、名歌唱家演唱，他就告诉他， 就告诉他，我们就会有时候会自己买票就去看。啊，我不是那么音乐，所以那是我陪他一起去看。那去看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一个很美的景，后面有这个乐团啊，乐团，然后有一个指挥，然后这个独唱家，我们听的多数是高音独唱家来唱，啊，这个都是名角啊，一流的。所以当他们唱完了以后呢，哇，下面掌声如雷啊！我不大喜欢我们中国人拍手，一个是不需要拍手，一个是我们拍手都是死去活来的，就是好像要拍不拍的一样。他这个歌唱家唱完了以后，下面的掌声拍拍拍拍拍拍个不停，唱得好，拍个不停。可是我注意到一件事情，每当这个掌声都送给这个女高音的时候，这个女高音一定做一个动作，做什么动作呢？他就这不是不要，他要。就你这个桌子太小的时候不能动，他就会把两个手这样揉，指到这里，对，指挥在这里，指挥在这里，他就把手交过来说，把这个荣耀归给这个指挥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指挥呢也很聪明，不是独得荣耀，他说他呢就转过头来，整个的乐队的功劳，所以乐队呢就全部站起来，然后下面的这个全部站起来的时候，下面的掌声怎么样更大。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德，恭敬，要彼此退让，要把荣耀归给神，功劳归给人。当你得到功劳的时候，第一个什么？要把功劳归给人。有一个去印度的宣教士叫中师牧师，他在一本书叫《在基督里》啊，这本书非常的，我非常的爱，还没看完，看了一大半，啊，在这本书里面，他讲到，他说每一次当我得到人的称许的时候，称赞的时候，我要赶快跪下来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啊，这个也是让谁该得荣耀？上帝干的。弟兄姐妹讲，我们要常常把功劳归给人民。他唱得那么好，但是如果这个指挥指挥的不好，如果乐队伴奏的不好，你唱的最好就是清唱而已，但是你配合这些就衬出你这个独唱家的特色，其实都有功劳。所以人家讲功劳归给你的时候，就功劳归给他，他就讲功劳归给更多的谦啊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这个让呢是非常重要的事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不让，在教会里面争啊，争权啊，教会里面什么利，但是也有时候夺利，争权是很可怕的。因为有一个牧师跟一长老要争，他这个他们在美国这个教堂啊，后面特别是长老会啊，后面的这个椅子有的是五把，有的是三把，三把椅子在后面，那有一个十字架在中间，那他们椅子中间那个呢，这个靠背比较高，这样做的就是雕刻的很漂亮，最中间那个最高，旁边两个是一样大，或者四个啊，或两个或者四个，是比较小一点。有一个教会呢，是中国人教会，教会就会说，长老跟牧师呢就争，他说我们上台的时候谁要坐中间，牧师说我应该坐，我是牧师，我是一会之牧， 啊，我要做中间。长老说你是我请来的，我应该做中间，我是你的老板，我要做中间。两个人就争。如果呢，我说你请，那你又说你请，那我就不知道谁会做中间。可能最后中间没有人做，就说好吧，主耶稣做中间，两个长老跟牧师一个做边上。恭敬人要彼此退让。我很喜欢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孝义祥，有没有听过孝义祥？在中国的南部有一个家庭呢，跟他邻居发生纠纷。这个邻居在盖房子的时候呢，就有心还是无心，反正是盖房子是过了地界，这个界限在这里，他稍微过了一点，把房子的墙都立好了。那这边的人就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过地界呢？怎么可以把房子盖到我的地上呢？”就说要他拆，他就不肯拆。那不肯拆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左边的这个，他的父亲呢，在北京上班，在京城里面做官，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到京城去向他的父亲告状，说我们的邻居呢就做了这样一个事情，把越了他的地界来侵犯我们的地界。啊，这个老爸爸，难怪他做官还是有点头脑。他收到了家里面的信以后呢，他就写了一封回信。那这封回信呢就很简单，这可能是一个故事，也许有也许没有，但无论如何这个留下来。这个故事呢写了四，这就写了一首诗，七言绝句，就四句话。当这个孩子拿到这个信的时候，就看到是这个信怎么写的呢？他说千里啊，或者万里，他本来写的是千里，我给他改成万里，因为很远的。万里烧书或者修书，就是写信了，只为墙。这么老远送一封信来，从北方送到，从南方送到北方，这么老远的地方。万里修书只为墙，只是为了这一道墙。第二句说让人三分有何妨，让一让吗？让三分有什么了不起？第三句说万里长城今还在，对不对？咱们北京八达岭的长城有没有还在啊？秦始皇做的其实不是自己做的，他是劳民伤财不过感谢主今天给我们中国挣很多钱。万里长城今还在，最后一句不见当年秦始皇。抢什么争什么？我们在教会里争什么？你抢什么？过几天你就不见了，过几天我就不见了。有的是工作转换，你要搬家，你争来争去争的是为什么呢？万里烧书只为墙，让人三分有何妨。万里长城今还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所以我有一次坐车在四川隆昌那一带，我去乡下看这个小孩子，这些贫苦的小孩子，在坐在车上看路上，我们中国这个天桥啊，上面都很多标语，我就看到这个很有意思。他的意思要你不要超车，不要开快车。他说：“生命多美好，何必争几秒？”然后开车是抢啊。连差一秒钟，哎，撞车，生命就没了，为什么不让？咱们这个亚洲很多国家，像印尼啊，像这个 中国，开车都不让的，但是我很佩服他们，虽然不让啊，但是不会撞，有时候也不会撞，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冲，什么时候要停，本事很大。我们开车是看红绿灯，红灯呢就停，绿灯才走，所以不会撞。但是在这种没有这种制度的情况下，我们要让，争什么，抢什么，生命多美好，何必争几秒，为了一秒钟命丧。当然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忙啊，赶时间啊，开快车。现在我们退休的人，我就是不慌不忙，不紧不张，所以以前是看到红灯的时候要撞过去啊，要抢啊，红灯快亮了要抢过去，现在是等红灯啊，看到红灯要亮了就停下了。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让，那在这个让字上面出事的话，我们就大大有问题。然后第二个大段呢，做事的态度。第十一节，殷勤不可懒惰。殷勤不可懒惰的意思呢，就是不要做闲站的人，不要做不生产的人。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用到最大的潜力。人生太短，没有时间给我们逍遥，让我们的生命为主烧尽，而不是让它生锈。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啊。这里讲到心里服腾啊，心里火热就是烧开水一样啊，心中有火，在心灵里面有翻腾的感觉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心态是如何，你有的人服侍主三年灰心了，服侍主五年灰心了，服侍主十年灰心了，像以利亚灰心了，人家跟人家吓唬他一下他就灰心了，就求死了。但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心里火热。有一次我跟一个教会的长老去开会，开会的时候这个讲员就问这个问题，说你们心里面有没有火，你们火有没有死掉。我的长老就跟我讲说，哎，刘牧师，我看你现在心里面火还是蛮旺的。我说是啊，我现在还是火很大，不是火气，这里面有一种烧着的火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今天世界的光景，你看到今天教会的光景，昨天下午我心很难过，我看到我们写的这些问题，进销什么是促销啊，什么什么什么销销来销，教会里面我们搞这么多东西，这什么教会啊，我急啊，我心里面像耶利米说心中有烧着的火啊，我不说不行啊，我非说不可。上帝给我有机会去国内，我也是一样，我要讲的就会讲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心里火热，这个火不要熄灭，服侍上帝的火要一直的燃烧，一直的加油，一直的加柴火，让那个火一直旺起来，那是你跟上帝的关系。常常服侍主，那常常服侍主这个主这个字呢，那也有可能呢是另外一个字啊，这个主跟时间在希腊文很差一点点，所以呢有人说这个常常服侍主也有个意思，就是说把握时机，把握时机，说我们侍奉上帝的机会不多。我再过三年就80岁了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上半身还可以，这下半身都不行了，走路走不动，但是我还要走， 我不光是爬过西南山，我还爬过在嘉峪关那边的有一个叫做峭壁长城，要2个小时爬上去，不是坐骆驼，是用腿呀、我都爬上去了，还可以走，还要走，因为时间不多了，所以要把握，把握，抓紧。国内说，中国说，抓紧时机，时间是把握时机。人生的悲剧之一呢，就是让机会溜走，没有机会了，你失去了机会了。有人说，三样东西是一去不复返：一个射出去的箭，说出去的话，失去的机会。你今天不做，明天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识时务者，识时务者为境界。这个伊萨迦的人就是他们通达时务，知道以色列所当行。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，中国的传道人，什么是我们今天当行的？就是要好好的传福音，把上帝的真道讲得清清楚楚。不晓的话，不会的话，要去学，要去念书，要去买书，别的东西可以不买。我们玩手机玩的那么，你花多少钱买一个手机？要不舍得去买一本书，一本神学的书，我不知道国内多少，200人民币、300人民币，也不多，吃一顿饭就几百块。要好好的操练，让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需要。第12节是我们心灵的世界，这里说望中要喜乐，在指望中要喜乐。亚历山大在东征西讨的时候，他把他所有得到的东西都分给了别人，所以有人就说：哎呀，你自己什么都没有了。亚历山大说：我还有希望，好的还在后头。你有希望就有喜乐，在指望中有喜乐。耶稣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上苦难，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要忍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。圣经也说，上帝给我们依从忍耐。这个忍耐的意思就是被压在下面，被压在下面，有一天我们会起来。他们在一切的患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。以赛亚书63:9讲到，我们所经历的痛苦，我们所受的难处，上帝都跟我们一起忍受。所以患难使生命加增色彩，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伤痕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。这个人手没有了，手为什么没有？里面有一个故事。这个人只有一条腿啊，足一个棍儿，你知道他这个里面有一个故事。这边为什么有一个疮疤？这个疮疤里面有一个故事。每一个伤痕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。当贝多芬知道自己的耳朵快要聋的时候，他说：我要制服人的不幸。我们要克服它，我们要战胜它，我们在患难中要忍耐。有一个老农夫养了一匹驴，用了很多年就老了。老了有一天，这个驴不小心就掉到一个干的井里面。那这个老农夫呢，就因为老了，驴老了不能用了，就不要，就不想要要它。他就掉到井里面救他，不救他的时候，那就希望他能够早点他不是回天家，早一点就安息了。所以老农夫呢就想把他活埋一点，就在他在往那个井里面呢一直挖土，挖土一铲土倒进去了。这个老驴呢在井里面呢，每当一铲子土打到背上的时候就好痛。 但是呢，打了背上呢，他就晃一晃，晃一晃呢，这个土就掉下来了。第二场又来了，又晃，第三场晃，这一直这样弄的，他就一直晃，一直踩，一直晃，一直踩，一直晃。这个老农一直往里面放土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土就会越来越高，是吧？越来最后呢，这个老驴出来了，懂吗？你在患难中要忍耐，那个苦日子会过的。祷告要恒切，不住这边讲到说，不住的祷告，操练与神同在。那这个祷告大家都会祷告，祷告的特好。但是祷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坚持到底，要忠实的祷告。祷告是维系属灵生命的导管，是我们的生命线。同时呢，我们祷告要相信。有一年，芝加哥，就是王牧师住的那个地方，芝加哥旱灾，那是很多年前啊，旱灾。教会呢就召聚弟兄姐妹来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求雨。但是呢，去祷告会的人没有一个人带伞。有一个小孩子呢，带一把伞呢，这些大人看到小孩子，十几岁的小孩去祷告求雨的时候带一把伞，他们就笑他，说你带伞干什么？这么久没有下雨。小孩说，我们去教会祷告不是求上帝下雨吗？你求上帝下雨不准备一把伞吗？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人祷告不相信，所以打空气。所以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操练与神同在。第十三节，第四段啊，爱心的代表。第十一段啊，这里讲到圣徒缺乏要帮补。帮补这个字呢，就是在第二章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所讲的那个团契那个意思。这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都一样，就是你有我也有。这个字的意思也是啊，共享，或者是共产。共产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个产业是我们大家的，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大家都一起享受。圣徒缺乏要帮，我们要跟别人一样，你有的我也有。今天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穷人，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很多时候我们吝啬，我们不舍得，但是有一件事，一个原理大家记得，就是说我们保留的我们会失去。我很多年前去罗马尼亚宣教，从飞机上下来进到关，第一件事情要换钱，$100就换了160万当地钱，所以下飞机就变成百万富翁。第二年呢，这个罗马尼亚钱呢就贬值，贬值了。所以完了以后，我工作完了以后跟同工一起，完了以后我就剩了80万罗马尼亚钱。那我就在想明年还会去，所以我就没有换成美金。那个时候那一年如果80万罗马尼亚钱，我可以换成40块美金，但是当时我没有把它换过来。到第二年我再去的时候，这个80万罗马尼亚钱已经变成32块美金。那如果你再留一点呢，可能会更少。所以我们留着自己用的就会没有，但是如果我们给出去的话，我们保留的我们就会失去，如果我们给出去的我们就会更多。我们常常是以花会友，什么意思呢？叫种花的啊，交换，也不是，有的时候是有一种花呢，你要分，你分的越多，那长得越多。 一个可以分四个，四个可以分八个，也有的可以分一个，可以分八个，分完了后给别人，那你自己还有，啊，不分的话就死了，三年五年这个就死了。所以我们学会了一个功课，就是说我们有的要跟别人圣徒缺乏要帮助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这里讲到是接待客旅，那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这里说客要一味的款待，很多时候我们说吃一个菜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客要一味的款待，说不只是吃，还要接待陌生人。这个我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讲太多，不能讲了，就是客要一味的款待，就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接待客旅。那我们基督信仰呢，是一个敞开的手，是一个打开的心，是一个敞开的心门。我们的家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快乐的家，如果我们的家是一个自私的家，是一个关闭的家。最后总结一下，基督徒的行为比言语更重要，所以要规避法利赛人的表面功夫。基督徒要做事，更要做人。我们常听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。第三，基督徒服侍像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，人前人后是一样的。基督徒的生活中有苦难，是我们操练忍耐祷告的好机会。基督徒的眼睛要看世界，有需要的人太多，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将你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主啊，你自己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。主啊，借助你真理的教导，让我们晓得怎样在世为人，行走天路，与我们的左右邻舍，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和睦同居。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好，没有机会跟大家讲，这几天大家的次序非常的好啊。